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以上文字对秦始皇陵地宫的形状做了推断，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棺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来越多。7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杨先民根据科学推测，在插图中把秦陵地宫装在棺椁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图画，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绕于模拟宫殿的椁室及山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巩翼长区正当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也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棺当成了游移之棺，而导致这个失误的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棺的说法。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地说过下同而治椁，并且是放在穿二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治应作达到来讲。殷周时的棺椁均为木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渐趋华丽奢侈。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来看，其椁室是用380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王下两面用22根重达3200公斤的钢材构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用了同曾侯乙墓中的外观相似的做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间地理学家郦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为以铜为椁，似能说得过去。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而制椁，或以铜为椁，而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棺，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座长方形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他各室均属外藏椁。中室放礼乐器，西室殉人，北室置车马器和兵器。由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也就构成了幽游之棺。或者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与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绎成石椁为游棺了。对于棺椁的问题做了以上的破译，而对《史记》中记载的弩矢、人鱼膏等也可做出合理的推断。凡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蜘蛛长鸣、弩箭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份恐怖色彩。至于气魄恢宏、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人鱼膏为竹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和山椒鱼，这种鱼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被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误。在古籍中常有用地鱼、人鱼、孩儿鱼、幻鱼来代替俗称的娃娃鱼， 其学名应叫大泥。据考古学家王学礼说，泥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的鲸鱼。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肪多，用其之高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鱼便是鲸。有科学家曾做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值是每小时7.78克，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5000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做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持久性强的这一特性。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地宫中的长明灯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这9支，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就成为了泡影。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如果打开秦陵地宫，期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兴趣的话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杆和弓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的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弩弓的射程当大于600步和今天的831.6米，张力也当超过12石和今天的738斤。如此具有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撅张才能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到一起，通过激发使之从射或者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的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室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据陆毅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30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城以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起，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折出，投10余石，箭不复发，因列举二人。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木运箭，又伤数人。附近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锁，其下金玉珠玑堆积，重聚未计略之，棺两脚忽飒飒风起，有杀尽扑人面，须臾风甚，杀出如注，随末至息，众惊恐走。彼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杀埋死。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险情危难之后，可谓是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小命。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拨开历史的迷雾，关于秦始皇陵墓的规模、规格及地宫的形制已做了初步推测。人们在惊叹这座恢宏庞大的陵墓之时，不免对地宫内奇珍异宝的存与毁多了几分担心和猜测。这千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直流传着秦始皇陵被几番盗掘的不祥之语，更有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椁的说法。现在流传中的盗墓者和那个牧羊的小孩作古已久，只是关于这些故事的历史记载还残存人间。如果史书所言属实，秦始皇陵显然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而主其事者竟是中国历史上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西楚霸王项羽、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主石勒、石季虎兄弟 其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若再加上西汉末年农民军在盗掘中销果取铜和牧羊而进入盗洞求羊而失火烧果，算起来先后经历了五次大洗劫，陵墓内的奇珍异宝早已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些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是否都是可信的？秦陵地宫真的被盗一空了吗？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